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旧约读经班。哦，我们有新学员，欢迎欢迎。OK，这个是读经者的信念，我们大家一起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忘了做一件事啊，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弟兄姐妹们一同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将我们心里的负担放下，赐给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希望下次不要犯同样错误。OK，下来是读经者的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请。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得到兴旺。这是读经班学员守则。每次上课之前，必须要读完指定圣经的经文。参加随堂测验，请勿翻看圣经，不无故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因为有新学员，我很快的把这个读遍。关于如何研读圣经呢？我们希望大家有系统的读经期间，配合灵修祷告，你自己准备一本。可以写字的圣经，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环境来研读圣经。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先从大的画面下手，就是先有一个上层的了解，然后逐渐的往下来钻研。我们要注重上下文的连接，然后我们有规律的进度，这是我们一生当持守的学习。平时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参加读经班，借着读经班养成你个人读经的习惯，在团契里呢，也参加团契小组的查经，能够对圣经的经文有更深层次的研究跟认识。平日呢，也活用圣经的教导，在你生活里面能活出神的话语。我们要谨守主日，每个主日到教会来，按时领受神仆人的灵粮。下面，我们今天就进入历代志下第1章到第9章。历代志的主题还是讲神的同在，是以圣殿为代表的。主题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这个主题金句呢，我们大家一起读，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志的结语就是，请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个结语所讲的呢，就是波斯王古列得到神的这个嘱咐，要能够容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为神建殿。所以呢，你们可以上去，是去建神的殿。愿耶和华的神与这些与他同在的子民与他们同在。那这个历代志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在讲这个圣殿的意义，讲神与人同在。我们再次把神与人同在的这个真理呢，从起初就把它再说再梳理一遍，讲得清楚一些。那今天讲的这些经文呢，是有这个连环性，就是一环扣一环所以呢会比较长一点。有些地方呢会有反复 所以请大家要稍微耐心一点，专心听，因为它是从这个因为所以然后以后呢对我有什么影响等等这样下来的，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下来的，所以请大家要稍微耐心一点听。那它反复的意思是什么呢？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它会是同一个观念啊，我们来稍微看一看。起初，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并且与他们同在。这是从创世纪开始就有的。那时候，神因为犯罪，所以sorry，人因为犯罪，所以躲避神啊。所以当神来到伊甸园的时候呢，人因为他犯了罪啊，听到神的声音，他就从神的面前躲开了。那我们看到亚当的时候，人躲避神，可是爱人的神却要与人同在，从一开始就是如此。那因为神的慈爱，这是永恒不变的慈爱，他就为了要使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他就开了一条赦罪的道路，这就是神的救赎。从一开始，神的心意就是如此。在旷野里面呢，神就吩咐这个摩西说：“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用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旷野的会幕呢，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在这个之前呢，神与人同在是留在一个这个思想一个 concept 的一个阶段，可是到旷野里面就具体化，就有一个会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一个具体的东西。那这个会幕的出现呢，就彰显了神与人同在呢，是神的旨意，它是出于神的。然后呢，他也教导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方法。那这是一个有严格限制的一条路，有严格限制的方法。在会幕的格式、会幕的建造、会幕中所用的材料，它所制造的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然后在会幕里主持献祭的这个祭司是出于神自己的拣选。那献祭呢，有献祭的方法。我们讲献祭的方法有燔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等等这些方法呢都是神自己这个指出来的，神自己指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严格遵守的。到所罗门的时候呢，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作王第四年，2月初2日就开工建造。这个地点是在摩利亚的山上。我们再看从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这个摩利亚山呢，摩利亚地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而这个圣殿所指定要建造的这个圣殿的地方呢，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也在摩利亚的山上。这是大卫数点人数之后，在那里，奉神的命，建坛献祭，而且神，悦纳，这个大卫的献祭，就从天上降火，烧了这个燔祭，表示神的悦纳，所以大卫就知道明白，这是神所指定向耶和华献祭的地方，是圣殿所要在的地址。而这是向耶布斯人阿尔南买来的，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 那亚伯拉罕先以撒的地方，那个山后来就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这是神自己所供应的，神所供应的山，这是圣殿的所在。那它的意义就是神自己决定，自己供应。在以赛亚的日子里面呢，以赛亚也给了我们一个以马内利的应许啊，我把它念一下：神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这是神与人同在终极的表现。从这个会幕圣殿，然后神自己。在以马内利里面与我们同在，以赛亚书9章里面也讲，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预言是先知以赛亚在犹大王亚哈斯的时候呢，就说出来的，就预言了。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名叫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婴孩为我们而生，那神的儿子有一子就赐给我们。那这个预言的成就，我们看到预言第一个预言的宣布，然后我们看预言的成就，这个应许的成就，就是天使向。约瑟在梦里显现啊，就是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啊，跟约瑟说，他就是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神在以赛亚时候所说的预言，在马太福音，就是新约的日子里面，这个应许就成就了啊。约翰福音里面也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这个以马内利的应许呢？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成就了。那我们再把以马内利的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关系再进一步再看，这个以马内利呢是一个双重的应验这个双重的应验是什么呢？它有两层，第一个是以马内利的得着第二个是以马内利的彰显。这以马内利的得着，就神与我们同在的得着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罪得赦免，得与神同在，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以马内利的得着，这是得以与神同在，得坦然无惧的，坦然无惧的进入神的面前。那它的彰显在哪里呢？彰显在信徒彼此联合，成为主的圣殿，彰显神的同在所以是圣徒联合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成为主的圣殿，然后我们彰显了神的同在，这就是以马内利的彰显。关于以马内利的彰显，我们再看看圣经里面的话语。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里面讲，这个是，保罗说，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以进入神的面前，这样你们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成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合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联合， 靠着耶稣基督联络得合适，然后渐渐地成为主的圣殿。我们知道所罗门圣殿的建造呢是由石头跟木头所构成的啊，这石头是又大又好的石头，木头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最好的木头。可是，在基督里，圣殿呢就不再是一个由石头、木头构成的建筑物，是由借着基督彼此联合的信徒，借着基督彼此联合的信徒所形成的生命的活体。这个生命的活体呢，是 living body，是有生命的啊。我们再继续看，所以我们被这个建成灵宫。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2章里面也提到，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主乃活石，这个活石我们知道是 living stone，是 stone with life 啊，坚固而有生命。它是坚固的，不是软弱的，它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我们下面可以再讲。它是被人所弃的，这个人是世界上的人啊，是不是不属灵的？这些人却被神所拣选和宝贵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坚固而有生命。那我们自己坚固有生命呢？我们能彰显自己彰显神的荣耀吗？不是，我们是被神建造成为灵宫，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要有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真正成为有生命啊，完成完全有生命而又坚固的活石。在启示录啊，就是我们圣经这样一点一点看到最后，启示录里面讲，看呐、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我们看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从圣经的第一页到圣经的最后一页，神自始至终的目的就是神与人同在，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啊。这个他们啊，就是属神的人，神所拣选的人。这个目的呢，在基督里面得以完全。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从信主的时刻，从那一刻开始，就成就在信徒的身上。成就在信徒的身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得进入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在最后，在启示录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在神所指定时间啊，在新天新地里，神的应许呢，得到成就的完全，意思说，我们进入神的面前，可是神的同在并没有完全，要一直到神所有的选民同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神的这个应许。他的成就，这个神与人同在的这个应许就完全了。好，我们现在进入历代志。历代志的大纲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所罗门的本纪，是历代志下第1章到第9章。历代志它的重点呢？是在教导啊，是当初对第一批读到历代志的这些以色列民，他要教导他们什么呢？他们要用以色列的历史为工具啊，那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个历史作为教导，然后叙述历史。叙述历史的目的呢，是要教导以色列民 属灵的功课，帮助以色列民能够认识神。那我们知道这个历代志的目的之后呢，我们有了这个了解，那我们对于研习历代志的目标，我们就清楚了。我们是要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啊，在历代志所教导的这些历史背后，它的属灵功课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我们对于历代志的历史，哪个王哪个年代做了什么事，对他熟悉是有好处，不是没有好处。可是更重要的呢，我们是要学到这个属灵的功课。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看历代志以九章的族谱开始，历代志下啊，历代志以九章族谱开始，然后呢，有20章的篇幅讲大卫，有9章的篇幅讲所罗门，有27章讲南国的列王。那我们按这个篇幅的长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要我们眼光这个所专注的地方在哪里，哪些地方就更重要。那就是人成功的地方，人失败的地方，这些神所讲关于圣殿它的开始，它的这个预备，它的建立，还有它的使用。族谱呢，讲圣殿相关的人啊，从圣殿的相关的人里面呢，我们看到神讲述最多的是君王的支派犹大和祭司的支派利未，所以关于君王跟祭司，这是神所要专注的两个重点。那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作王然后跟祭司一样，我们要圣洁，要领导我们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主，来敬拜主。大卫的时期是圣殿预备的时期，所罗门是建造圣殿，然后列王他们是犹大的列王，是讲圣殿是如何使用的，如何被使用，或者说如何没有被使用，他们所犯的错误在哪里，他们所做好的地方在哪里。而历代志主要是讲神的心意，所以呢，很多地方它是隐恶扬善，是神要人能够仰望神，走神这个美善的道路。这个圣殿呢是因人而存在的，它的价值在于向人表达耶和华愿意跟他的百姓同在这一个信息。历代志呢里面有197节讲到圣殿，有22节提到同在，它非常强烈的传递了这个神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个信息。我们退一步看，这个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居然愿意与这个罪人，罪人是软弱的，是肮脏污秽的，而圣洁的神居然愿意与罪人同在，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神要摩西建造会幕，要所罗门建造圣殿，这就显明了神与人同在是神的心意，是神自己主动促成这件事情。那历代志里面，他就先讲人，后讲殿，先有了属神的子民，然后才有代表神同在的圣殿。九章族谱所记载的是使用圣殿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个讲利未人，其中建造圣殿的犹大君王有在职。在圣殿供职的立位人。接下来是20章大卫的生平，他所要表达的是大卫是圣殿的预备者，关于圣殿殿址的选择，圣殿祭司的预备，圣殿诗班的这个体制，整个圣殿的运作，守门的还有这个管理府库的管理府库里面圣物的所有的安排。还有圣殿的蓝图、圣殿的建造费用都是大卫预备的。圣殿蓝图是按神的默示所预备的。 所罗门是圣殿的建造者。有关所罗门的九章里面，其中八章是讲圣殿的建造和圣殿的建立，它只有一章讲所罗门的富强。然后列王是圣殿的使用者。历代志的主题是圣殿，圣殿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南国，所以历代志里面只讲南国的列王，不讲北国的列王。然后南国的列王之中有好王也有坏王，其中坏的比好的多。那关于这个好坏判断的标准呢，在于他是否敬畏神、遵行神的话。敬畏神，神就与他同在，圣殿也会继续存在。假如他不敬畏神，离弃神，神就不与他同在，要将他拔出灭绝，那圣殿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圣殿是有条件性的存在，神与敬畏他的人，遵行神话语的人同在。我们看到列王的结局我们知道圣殿是来之不易的要把它毁坏却是非常非常的容易。大卫父子经过2代人苦心建造的辉煌的殿宇，在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就毁于巴比伦之手。那个时间并不是很久只有300多年。大火焚烧，转眼之间就化为灰烬。在古代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看到圣殿就知道圣殿是神与人同在的具体表现、具体证据看到圣殿就是看到了神的同在。对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是神与我们同在的终极实现耶稣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恩典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新的生命。这个真理就是神的慈爱，永恒不变的慈爱。基督徒应该珍惜神的恩典，神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新人。我们应当尽心尽意爱主，遵行主的话语，永远经历神与我们的同在。这个圣殿呢有3种，第一个圣殿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这个耶稣曾经说过，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说这话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这是一句很浅显的话，我们常常听到，可是它的意义却很深刻。新约圣经常常讲在基督里是来称呼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既然耶稣他是圣殿，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就是在圣殿里。圣殿是人亲近神的地方，亲近神先要献祭，洗净自己的罪。所以在基督里的人，他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就可以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亲近神，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重点是要洗净自己的罪，献祭，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了。那圣殿是信徒信徒的联合就是圣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真理。哥林多前书说：“岂不知道你们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的里头。”彼得前书就进一步的再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是像活石，被建造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呢，我们是被建造成为灵宫，有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目的是要我们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信徒不但是有如生命的活石 我们一块一块的连在一起，这一块一块是指不同的信徒。我们在教会里，弟兄姐妹一块一块的连在一起啊，被建造成一座属灵的圣殿，所以教会便被建造为属灵的圣殿。而且我们还是在圣殿中的祭司，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向神献上圣洁的灵祭。这就是以马内利的彰显。那圣殿还有第三层意义，它是一个建筑物。圣殿呢，曾经三次被建造第一个我们讲所罗门建造的圣殿，第二个是被掳归回的耶路撒冷之后，所罗巴伯建造的圣殿，第三个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大希律王他建造圣殿的。它是根据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残留的部分，把它扩大，把它大规模的扩建，成为那时候的圣殿。然而，现代的基督徒呢，把我们崇拜的地方称为圣所（sanctuary）。他们强调这是一个分别为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分别为圣，专门用来敬拜神的场所。所以，我们使用教会在这里崇拜，神的时候，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要知道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不得容这个世俗的，不要与世俗妥协变为软弱。所以，我们知道第一种圣殿呢，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第二个圣殿呢，是圣徒，是有关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要在基督里联合。第三种圣殿是一个建筑物，这关系到我们敬拜场，对这个敬拜的场所，我们的看法，我们的使用的方法，要切记，它是分别为圣的地方，是专门用来敬拜神的场所。那讲到圣殿呢，我们再看圣殿的根基。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是先立根基的，历代之下，讲到所罗门作王第四年2月初2日开工建造，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60轴，宽20轴，都是按着古时的尺寸，它是按照一定的规矩所，一定的这个条例所建立的。那所罗巴伯建殿呢？时候，他也是先立根基。那时候，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就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啊。这看以斯拉记的第三章。那使徒建造教会也是先立根基。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是《哥林多前书》3章11节。我们也知道，再重复一下，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然而，我们看下一句，有基督耶稣自己成为房角石房角石，各房靠着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还是使徒和先知啊？哥林多前书三章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可是以弗所书二章说，教会是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教会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教会的根基从来就不是人，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使徒和先知是神忠心的仆人，他们将教会十分牢靠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忠心的仆人，他不荣耀自己，不将教会建立在自己的身上，单单建立在主的身上。我们看看什么是使徒？使徒是奉主差遣去传福音的人， 他的工作就是去传福音，然后他是奉主差遣的，他的权柄的来源是在主。使徒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是奉召得权柄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的工作就是传神的福音。那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就是福音。那使徒有一个特征，他们传福音不走样，自始至终，从开始到结束，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坚持到底。他们不会年轻的时候传耶稣基督，老的时候传繁荣福音，都会一致从开始到结束都会始终贯彻。那他们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呢？什么样的环境呢？我们看到保罗使徒保罗，他虽然罗马人抓他、关他、鞭打他、骂他、攻击他，用石头要打死他虽然有人从这层被赶到那层，又饥又渴，没有一定的居处他奉献了一切，他一生都在传扬神的福音。他们到死就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福音，没有改变这样的人这是使徒这样的人，他们传福音一辈子都不走样，什么情况之下都不走样，他们只传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们建立教会，永远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他们不知道有别的根基。他们只知道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什么是先知呢？先知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他特征就是他不说自己的话，只说神要他所说的话，要说的完整，说的正确。他不会因为有人讲成功神学很受欢迎，他就去讲成功神学，也不会有人说去讲这个励志演讲很受欢迎。他也去讲励志演讲，他只讲真理只传神的话。当初神先向摩西颁布律法，这里我们看律法跟会幕的先后次序。神先向摩西颁布律法，然后才指示他建造会幕。所以话语，神的话语在先，神的会幕在后神的话语是神子民灵命的基础，灵命的根基，基础不打稳建筑是没有用的。建造会幕之前，要先传讲神的律法；建造教堂之前，要先给教会打好真理的根基教堂跟教会是有差别的，教堂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信主的弟兄姐妹。一群在真理上糊涂的信徒，就算在美观的教堂里聚会，还是一个糊涂软弱的教会。可是，一群明白并遵守神真理的信徒，就算在简陋的家里聚会，仍然是一个容神一人的教会。初期的信徒大多是平民在家里个人的家里聚会，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结果是主的道兴旺起来，教会蓬勃成长。那我们今天要看看，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面，中古时期教会是极其富有的，在欧洲建立了很多金碧辉煌的教堂。我们今天很多地方还可以看到教堂，可是他们的教堂今天空无一人。他们因为偏离了主的道，以致教会荒凉，不是教堂荒凉，是教会荒凉。他们的教堂里没人了信徒非常稀少。一间教会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和神的话语之上。我们知道，立在磐石上，坚固无比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从这个所罗门他向神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建殿的目的在哪里？所罗门他的祷告里面曾讲：“天和天上的天，尚不足他居住的这个他是神，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这历代志下2章4节跟6节 建殿不是给神居住的，可是神的灵会在其间。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神居住，神是至高至大的，那何况这殿呢？怎么容得下神呢？可是神在那里与人相见。建殿的目的是在实用性，为了人能够敬拜神、亲近神，来到神的面前，按时烧香献祭，向神祈祷，是给了人一条方便的道路，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看建殿的费用跟这个工人，这是比较属人的方面。所罗门建殿，它的费用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建殿的经费大部分是大卫和众人的奉献那时候他们准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还有各样的宝石还有像这个推罗王要的香柏木，这个所罗门曾用这个加利利那地方的20座城给推罗王当做抵押，向他要这个香柏木。那建殿的工人呢？建殿总工头是一个叫户兰的人。这个户兰的父亲是推罗人，他的母亲是以色列但支派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混血不是一个纯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工人有3万名，外邦的工人有153,600人。这些外邦人呢，是在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不能灭尽的这些人，所以以色列人就拆他们的劳役，用他们的劳工。这里有2个问题，大家有空可以想一想没有答案大家自己想想看，神怎么跟你说？建堂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筹款看起来简单，可是牵涉到钱的时候有点麻烦，其实也不麻烦。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参与建堂的工作？大家可以想想。那圣殿的启示，神的帐幕在人间。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呢？他又在里面又造了至圣所。这个至圣所长20轴，宽也是20轴，共用金子600他连德建的金碧辉煌。我们再看启示录里面的新耶路撒冷，城是四方的，长宽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都是4000里，非常巨大。在启示录里面讲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时候，神的帐幕就是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是何其大！这个至圣所的启示，它是一个立方体我们刚刚也讲了，从10轴乘10轴乘10轴。这是摩西的会幕，到所罗门的至圣所是20轴乘20轴乘20轴，然后到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是4000里乘4000里乘4000里神的帐幕在人间，新耶路撒冷呢是一个至圣所，神的子民住在中间，中间没有幔子神的子民不需要经过幔子，与神毫无阻隔，永远与神同在，所以神的心意自始至终就是要与人同在。下面讲这个圣殿里所用的制造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陈设饼金灯台，还有这个金坛我时间的关系，我尽量讲快一点。这个讲到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在立位记里面有讲，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依法1/10，把饼分摆成2列，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的金经桌上。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 在这里两次提到统领的意思就是 koinonia 啊，一同在一起啊，联合在主里面联合。十二个支派用了十二个饼，在旧约的时候，这是显现了他们的独特性。可是呢，在同一张桌子上摆了这十二个饼，在这同一张桌子上呢，在神的面前，他们又显现了他们的合一性。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的主餐只用一个饼，有众多的教会都是用一个饼，这一个饼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吃的时候将这饼擘开，我们个人统领基督的身体。吃这个饼的人啊，不再是分别的个体，而是随着吃的饼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嘛，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再讲这个铜做的洗濯盆啊，这个盆里面只是祭司要用洗濯盆里面的水啊洗啊，要先洗涤啊，洗干净以后才能够就近坛前，坛前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供职给耶和华献活祭，免得他死亡啊。在所罗门的时候，他又造了铜海啊，铜海是高5轴啊。半径是10轴，所以它的围是30轴。海是给牧师，是给祭司沐浴的啊，不是让他跳下去，是把水舀出来的。然后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啊，我们看到这个预言讲，从在这个殿的门口，他看到殿的门槛下有水流出来，因为圣殿是往东的啊，所以水是往东流。这水从坎下流，有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然后在启示录里面，他还讲，天使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个河的这边与那边，就是两边的意思啊，都长满了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个月都得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就是神生命河的水是流出来，是要医治万民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盆的启示呢，就是生命河的水啊。所罗门的时候有铜海，以西结的意象里面有东流的水，启示录的圣城的这个意象里面有生命河。神跟人之间有水，圣殿的水盆，新天新地的河流，来到神面前的人都必须要洁净。在会幕跟圣殿的时代，洗涤盆的作用是让祭司洗去污秽，得以侍奉神。在以西结的时代，意象跟启示录的新天新地，生命河的水从宝座流出来，河边长了树，果和叶能医治万民。所以这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实现了。他使我们得着生命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医治我们的疾病。然后讲到这个金灯台啊，在会幕里面金灯台只有一个，可是在圣殿里，所罗门的圣殿里有10个金灯台的，都是神所要赐下生命表征啊。耶稣来了，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走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金灯台在会幕跟圣殿的时代啊，它是这个光的预表，生命的光，世界的光的预表。在启示录里面讲那城内不用日月光，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所以在新天新地里，羔羊自己成为神的光，他的生命充满了这个新天新地。那我们看这个金灯台的解释呢？这个旷野跟圣殿的金灯台，以及新耶路撒冷羔羊的灯台，都代表了神的生命啊！生命是在神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因为罪，在起初的时候看。从开始的时候，就因为罪与神的生命就隔绝了，人就在神的灵里面就死了。死的意思就是隔绝啊，人的里面就黑暗了。 耶稣把光带到人间，生命在他的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约翰福音一章里面讲的。凡接受光的人，就做神的子民，在新天新地，永远与神同在。我们因为羔羊的救赎，神的生命就照耀他们，永远活在光中。这个香坛呢？他要讲在神殿里面的金坛，这个金坛就是它的意义呢，就是象征着祷告啊。祷告是直接满足神的侍奉。我们祷告呢，只要一个金坛就足够了。祷告不在乎这个金坛的多寡，而在乎你自己祷告的真实。我们要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向神祷告。我们知道圣殿是祷告的地方，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知罪，要认罪，奉神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神祈祷。那耶稣基督是通往天父的唯一的道路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借着他的祷告，我们才能达到神的面前。我们下面来看所罗门的献殿的祈祷，这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件弟兄姐妹可以仔细的研读，对于我们向神祈祷是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面，他第一个讲到他祷告的动作，他为什么这个祷告的动作要特别提出来？在这里，他的动作就显出他的心态是从心态可以从动作可以看出他的心态。所罗门他当着以色列的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他不是站在上面，他是站在坛前。那里有一个铜台，铜台它的高有五轴宽五轴，对不起，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他在那里就放在院中，所以所有的会众都会看到他在那里举起手来，站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他就跪下向天举手，显示出他在神的面前他的谦卑。他的顺服，然后我们下面看他在祈祷的时候呢，他就求神垂听他的祷告，而且他是求神垂听，求神赦免所罗门知道他建殿不是盖一个房子给神住，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所罗门深刻的了解。神允许人间有一栋房子立他的名，神的百姓在可以借着这个房子，向着这个房子，向着此处向神祷告，来亲近神。他向神祷告有七个祈求那先讲第一个，他为审判祈求公义。他说，人如果得罪邻舍。他得罪所有的人，就是十诫后面所提到的六个诫对，后面六个诫他犯了欺骗、奸淫、作假见证什么，然后贪爱别人的财物、别人的妻子、别人仆人等等等等。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因为他来到神的面前是向神认罪悔改的求你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然后第二个是为战败祈求赦免你的名以色列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眼前仇敌的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向你祈求祷告我们知道，人离开神的时候，他们在仇敌的面前就会失败；人不依靠神的时候，没有依靠神的大能，他就会失败在圣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名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第三个是为干旱祈求赦免。因你的名， 你的名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十天闭塞不下雨。我们在前面撒母耳记都看到，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的地。这降雨就是神与人和好，赐下恩典，为灾祸疾病祈求赦免，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因为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求主垂听外邦人的祈求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使你的名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所以向神祷告呢，尤其是外邦人，就是。神要使天下万民都认识神的名，要敬畏他，像以色列的名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这个殿是称为神名下的，不是称为所罗门名下的，不是为所罗门的缘故建这个殿，而是为神的缘故建这个殿然后为征战祈求得胜。你的名若奉你的名，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他们依靠你，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使他们得胜。奉神差遣出去的，神必与他同在使他们得胜。那被掳之人祈求赦免，为被掳之人祈求赦免，所罗门的时代与被掳的时候还差了300多年，3、400年。那时候，这个祷告就出现了。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掠到或远或近之地。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向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为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神在天上他的居所垂听，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我们看以上7个祈求。有4个是求神赦免，有一个是求神公义的审判，一个求战场的得胜，一个求神垂听外邦人的祷告。圣殿主要的功用呢，就是为属神的人提供祷告的场所，一个亲近神的地方，一个方法。圣殿是神立名的地方，近处的人可以到圣殿来祷告，远方的人可以向着圣殿祷告。祷告的主要内容是求神赦免，为百姓的罪、为自己的罪、为因罪所受的苦难，求神赦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为了他人为了弟兄姐妹为人的病痛为人的平安来祷告，我们更当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常常想到求神赦免。在这里也提到为团体的利益祷告除了赦免之外，还要为团体的利益祈求。I'm sorry，不是利益，是益处祈求，包括公义的审判战场的得胜，以及外邦人归向真神，要为这些事情祈求。那我们看神怎么回应呢？神在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这是第3个祈求，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第4个祈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神听祷告、赦免、医治，这是一个有条件的赦免。神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神已经亲自的选择了这个殿，是神自己选择的，分别为圣。这个殿是分别为圣的地方，使我的名永在其中。神的名，也就是神自己，会在这里。我的眼，我的心也藏在那里。这有神的同在。”神的眼是神的看顾，神的心是神的慈爱，常与这个属神的子民同在。